今天早上啊，孙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勿要彼此相爱。我把时间交给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啊，刚才我们啊听见孩子所唱的诗歌啊，就很大，我看到下面大家都好喜乐啊，有一些都在那里带着笑容啊，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回转啊，像孩子一般，如果我们不回转，我们断不能进天国啊。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应当像孩子一样，一个单纯的心啊，喜乐。我们也知道神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旨意，也不只是要我们完完全全停留在孩童的阶段啊，神要我们长大成人啊。今年我们的主题是长大成人，我们选的希伯来书跟大家来啊一起来研读啊，主要是因着希伯来书对一些信主的人他长大的过程中间所要经历的一些难处啊，有一个非常啊清楚啊的交代，而且也指出一条路来啊，让我们啊一起来思想希伯来书怎么警戒我们啊。第一十一章是一个信心的篇，是讲到信心是永恒的，是重要的，是能够得神的喜悦的。十二章接着讲到的是一个盼望的篇，他讲到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啊中间啊，我们要盼望将来在天上有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啊，在其中啊，神让我们可以得到奖赏，得到神给我们预备永恒的产业。因此我们就讲到了以扫的故事，因为以扫他原来是可以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他没有得到的缘故是因为啊他贪恋世俗啊，这样的一个世俗上的贪恋让以扫失去了什么呢？让他失去了在永恒啊里面啊神要给他的那一份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长子的产业。因此啊我们应当受到一些警戒。接着十三章讲到的就是如今长存里面最大的啊就是爱，我们不但有信有望还有爱。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爱是最大的一个诫命，人间的爱非常的有限啊，人是以自我为中心，也是自私的啊，他不认识神就会啊以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形象树立了啊权柄，就让自我膨胀到一个程度，我们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因为不知道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所以我们就会轻看人。可是神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尊重别人的自由，他的权益、他的看法、他的感受，也要关心别人内心里面啊的一种痛苦忧伤。我们知道如果不在神的保守下，人人都任意而行，心中完全是不受约束，因此神就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他要做成的工作。我们今天要看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件关乎爱的，我们要看爱的命令。接着啊，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爱的考验啊，最后啊我们也要啊进入啊这个在这个爱里面的一些能力。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今天恩待我们，在主你告诉我们勿要彼此相爱中间，我们学习如何来跟随你，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把自己无依无靠的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 亲自带领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希伯来书讲到一群人，他们是受到一些的逼迫，逼迫到一个地步，他们想要退后，他们在这个退后的时候，神的话就来警戒他们，警戒他们要保持过去那样的一个爱心。这些人曾经有大的爱心显明出来，但是在这个逼迫患难的时候，他们好像失去了他们自己过去的那一份的勇敢，失去了那一份对神的仰望。因此神的话要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说，神的这个爱这是最重要的根基，它不是人间的爱，它不是那种感情上的爱，也不是道义上面的爱，它乃是永恒的爱，是牺牲的爱。而且神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如果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爱的源头，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我们在爱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会失败。这个爱为什么这么清楚的要放在希伯来书这些要倒退心里面冷淡他们伤心，他们甚至沮丧无助的人的心中呢因为神要用他自己的爱再一次的感动他们，恢复他们，建立他们带领他们继续往前。爱心是唯一能够使人从软弱中间站起来的神用责备的话语在旧约中间显明了对以色列人他那样严厉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感受到神是他们的天父，他们只能够惧怕，但是却不能够把他们应当活出神儿子的形象活出来我们因此今天我们知道爱心永远是不会太多的，爱的需要也是永远填不满的。我们应当总是在爱上面以为我们自己是有亏欠的因着神的爱是永远的爱，是无限的爱我们在爱中所亏欠欠神的也是数不清的。上周四晚上Christina 林嘉乐姐妹她是在中国福音宣道会服侍的一位姐妹来到我们中间她给我们看了一些关于失聪的人，就是听不见的人，我们叫他聋人嘛他们的需要这样的一个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用一些的幻灯片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蒙祝福的。当时我们看见这些人跟我们一样是每天要生活的，是每一天要在工作上面要有一份酬劳的，但是因着他们残缺的缘故，等中国许多的地方有下岗的事情，有很多人失掉工作，他们就在生活无助的情形成为的流落街头，甚至去偷去抢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盲人，盲人是看不见的，他有一些事不能做，他看得见但是他听不见因此我们中国也看见一个就是说掩耳盗铃嘛就说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人家都没有听见，其实人人都知道也看见了，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怎么样去关心他，怎么去爱护他呢林姊妹她是韩国的华侨她早年回到台湾，在师范大学里面受教系里面学完了以后她特别是在对这个残障的耳聋的这一些人她能够来帮助他们，结果她在帮助的这个时间在启聪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然而神的爱临到她，让她想到她要去传的这些不仅仅是让他们学会一些技能，乃是要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因此他去在这个服侍的时间他就进入道生神学院受了造就，然后到中国去传福音。他们在东北，在山东的烟台，他们在那边有一些工作，我们感谢神。 他们也看见大西北啊，在乌鲁木齐，在新疆啊，在啊云南啊，在这个西藏啊，在有许多少数的民族的中间啊，他们啊因着他们是龙的缘故，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看见这些年轻人，他们听见福音以后，他们愿意学习，他们在那里读圣经，他们在那里翻圣经，他们在那里跪着祷告，他们在那里一起的哦唱诗，因为他们不会说，所以他们就用手来表达他们对神的那种敬拜。我们心里面看见他们这么愿意哦在那里哦学习的时候，然而他们生活却没有着落，沦落街头，我们看见心里面非常的心酸，对吧？真的是看见他们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人啊，没有认识神啊，也没有认识基督徒，也没有认识人间的爱啊的这样的一些的人啊，他们的眼睛好像是茫然的啊，是迷失的。我们心中感觉我们实在是欠他们一份情，欠他们一份爱，欠他们一份关怀的行动。爱的确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有亏欠，爱它是有行动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他说了，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接待客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也学习彼此接待啊，我们请一些朋友到我们家来啊，别人也请我们到他家去啊，这个是很好啊。这种情形下面，我们也觉得啊，接待人真是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一家人。然而，很多在我们中间也没有机会哈、啊，太多的付出。其实，我们中国人都非常节俭啊，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啊，生活的环境都不是太好啊，我们唯一在家中啊，这个桌上摆满了啊，这个菜饭的时候，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对不对啊？啊，他没有反应啊，那你们家的环境都比我们的好啊，啊，是每天都摆的很多啊，然后啊，我们都是请客人先坐在上面，吃完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家里面啊，如果有剩下的，那我们孩子就可以去吃啊，就可以啊，能够享受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光景。这个接待啊，对于我们这个家里面，不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客人来的都是很高兴的，因为总是啊这个吃不完的啊菜啊，吃不完的啊这个水果啊，就像啊我们啊在今天美国时候也是一样啊啊，我们也很节俭啊，我们也留了很多的啊这个啊经费啊，是存下来为儿女做教育的啊，所以他们还没有上完大学以前都不敢花，于是我们每一分钱都在那里算得很仔细啊。可是呢，有朋友来了，我们就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哦，我们吃得非常开心啊，这就是接待啊客人的啊fringe benefit 啊，自己也可以一起吃啊，很高兴啊。可是呢啊，当我们要晓得在出世纪的时候不是如此简单啊，他们要来接待客人的时候啊，这些人啊不是在当地的人，这些人也不是能够还他们情的人啊，这些人啊甚至是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的人啊，这样的接待啊，你我啊需要来了解。初世纪的那个旅店啊，你也可以说把他送到旅馆去啊，那个旅馆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谁说把他送到旅馆去都会想到那五星级的旅馆啊，我们好多人住过啊，你就晓得说哦，这个最好的一个度假就是到五星级的旅馆去，什么都有，然后大家就马上啊这个兴奋起来了，因为暑假快到啊。可是我们要晓得当时的那个旅店是肮脏的啊，是里面的服务啊不周，而且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些不轨的一些行为的，甚至有一些是淫乱的事情在旅店里面发生的啊，声誉也不好，而且非常的吵闹的啊，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并且那个时刻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们进去以后他要收你多少钱，要看当时你有多少钱 啊，因此是非常昂贵的，有的人真的是住不起。所以啊，基督徒接待客旅是应当的，绝对需要的啊，直到如今也是。教会里面你要做啊监督长老执事啊，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看我们啊圣经啊上面啊所告诉我们的啊，就是啊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三章里面第二到第八节里面讲到，我们要去接待人，要乐意接待人啊。在提多书一章八节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要接待人啊，我们如果不接待人啊，我们啊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做好神托付给我们的要经营的啊我们的产业啊，我们所有一切的祝福从神那里来的，是为了要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益处。好，当时他们在基督徒当代，他们要接待的人中间有三种人啊，一种人是传道的人啊，这些传道的人是到各地劳苦奔走啊，然后传道。他们到各地的话，不能每一个地方都有家啊，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幸运，像以利沙一样的，有人给他预备一个房子，说你随时可以来，可以住在这里，不是这样的。因此，他们到了一个城市，就需要有住的地方啊，也可以说是啊，当时啊，就是靠着弟兄姐妹们的接待啊，这是第一种的人啊。第二种的人啊，是啊，有一些正在逃亡、遭受苦难的、受逼迫的人。啊，他们啊，也许是教会里面啊，因着信仰受的逼迫，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啊奔跑到了一些的地方，因为后面有人追逼，这是第二种人。还有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啊，就是跟这个世上啊的人没有两样，你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啊，他也是说，因为基督徒有爱心吗？那我有需要，我就理所当然到你家里面来了啊，我住在里面，你要以上宾款待我，而且白吃白喝，你招待不周的时候，我还要告诉别人说你这个人的爱心不够啊，是有，所以有这三种人啊，传道人很容易处理啊，因为传道人当时。他是本来就是蒙召要到各地传道的，所以他传道啊，必须在三天之内要离开那个地方啊。如果在他们那个时代，如果你三天以后还在那边啊，你的名字就列在那个假先知的名单中间啊，这个很简单，就这么啊。所以这个传道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了啊，第二天接到招待以后，第三天就准备要上路了啊。第二种人，他受到逼迫的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要接待他，我们要付一个非常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被追逼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要这个收容他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也会变成那个被追逼的人。他变成无家可归的人，是因这过去他向人施出的爱心的缘故。如果他是真的保守了基督徒，保守了一些圣徒，今天他在逃命的时候啊，他到了你的家，你收他还是不收他？你收下来以后，你自己很可能就变成像他一样，但是这样的一个代价是愿意让我们去付的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一个爱心的行动的考验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啊，这个我们可以找很多很多的理由，然后说现在的人他们到我们的家中啊，并没有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因此啊，他还偷过我的东西啊，我给他吃了很多，他还说我的坏话，因此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接纳任何人了啊。这就是马太福音耶稣讲到啊，这个末日要临的时候，24章里面啊说的啊，因这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许多的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啊。注意渐渐这两个字啊，爱心不是一下子就冷淡的，爱心是渐渐的冷淡下来啊，对于一切的事情就视若无睹啊。我们啊从人家的啊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一滴这个啊怜悯的眼泪。好，我们从那边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到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自己要负责任啊，这是我们的难处。希伯来书里面要告诉我们不可如此，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他讲这句话，很多人就莫名其妙，怎么突然跑出一个天使出来，说跟这个接待有什么关系呢？啊，天使不是你认识的，我们看见天使的时候 我们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很可能他再也不会再来的啊。这些人来到我们身边，究竟像旧约里面如何发生的事情呢？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啊，他看见一件事情发生，三位来到他的面前，他知道这个是天使，他知道这不是平常的人，所以他匍匐在他们的面前，而且把饼跟水倒来服侍他们，最后宰杀羔羊，请他们留下来。为什么如此的来接待他们呢？因为他虽然不认识这几位，但是他晓得他们是配得尊荣的，配得招待的今天这个就是我们重点，就是在我们接不接待的人，就是看我们认为那个人配不配得接待。那个天使被接待了以后，最后告诉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妻子萨拉要生一个孩子，而且不但是如此，说亚伯拉罕你要成为万国之父，而且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气这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这个是我们也很难能够了解的。一个一次的接待就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应许，说地上的这个祝福将来要临到你不但是临到，他说你要成为强大的国，告诉亚伯拉罕。那我们说只向亚伯拉罕显现，没有向别人。罗德也接待过天使，他接待天使的结果是让索多玛俄摩拉被灭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家的命可以得到保全。弟兄姐妹，我们谁看清自己的命呢？性命呢？没有的如果天使来可以来帮助你，让你从这个难处中间解脱，让你能够得以存留性命，你会不会接待他？我们当然会接待他因此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而我们在四世纪里面也有两次他们接待天使第一位是在基甸他碰见米甸人来攻打他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的应付这么多的军兵，于是基甸他就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突然天使显现，天使显现时候基甸就预备了好的东西，就作为这个供物祭物那个人他也接受了这个供物跟祭物他在天使显现蒙接待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一个征战得胜的应许，给他能力，给他勇气甚至就在那一个时刻，因着他接待神的使者的缘故他就得到神最大的祝福，不但他个人祝福，而且整个以色列人就脱离了米甸的手。同样在参孙的父母在身上，也天使显现的时候，也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奇，然后他们就预备的东西接待了天使让他们吃，然后在天使被接待以后，天使就告诉他，告诉马挪亚他的参孙的父亲说，你将来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大有能力，他在以色列中要做事实，他能够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样奇妙的一个应许不但临到了马挪亚的家，而且临到了整个以色列的国。所以当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我们很高兴，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待呢今天这个是圣经上面在旧约里面是如此，在新约里面，在圣徒列传里面，有许多的人看见天使，甚至看见天使来保守他们曾经有一位牧师他是家里面三代了三代的牧师有一次他跟我讲说他的祖父当时信主的时候，那乡下的那些人都非常生气的跟他讲说你不要再传这个耶稣，你如果再传这个耶稣，还让我们这些拜偶像的生意受了亏损，我们要打死你于是有一天就早上的时候，他祖父就看到外面很大的声音，结果来了一大堆的人要来打死他，就带着刀那个日本武士刀然后他们这一群人就来到面前敲门，结果他就开门出来，这些人一看见他以后，居然什么话都没说，拔腿就跑，全部都跑光了，以后再没有人敢到他家里面来。于是他就去问他们说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这么怕我这一个传道人吗？我像现在的传道人人家都不怕的呀，啊，他那个时候传道人人家怎么怕他？其实不是怕他啊，他说人家说，哎呦，我们才不是怕你呢，是你旁边站了一个好白好厉害的一个人，拿着那个刀，刀上那个剑都已经出来了，我们看见以后赶快逃跑啊，没有人敢去抵挡啊。你知道天使在宣教的工厂中常常出现，啊，保护啊属神的人。啊，当然啊，我们今天啊需要知道的就是，神是祝福我们的。当我们的爱心、当我们的怜悯、当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要接待客人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然而，真正的爱是超过我们刚才所说的，看见聋人的这个怜悯，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可以得益处啊。真正的爱啊，是不知。是为了我们个人啊，或者是别人得祝福，我们真正彼此要付出的这个爱，是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可以彰显的。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些，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有限的，但是爱是要不计较任何代价，在任何的情形下面愿意全然付出的啊。因此我们啊需要啊知道，接着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这一段讲到有一些的人是遭捆绑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纪念他们，好像我跟他们一同受捆绑，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些的人遭受苦难，那我们也想到我个人也是啊，在肉身之内，这什么意思？在肉身之内，我也是一样的人呐，我也可能会遭到苦害啊！啊，是的，当时他们这些遭苦难、被捆绑的人，这些基督徒，他们有一些被监禁，有一些被残酷啊的毒打。啊，他们被关在那里没有指望的时候，有一些的人愿意出一些的赎金啊，把他们救出来；有一些的人在那里祷告，把他们让神来动工，好让他们被释放出来；有一些的人甚至记载是把他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与这些被捆绑的人看成啊，这个是一家的人，他。完完全全的接受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愿意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把他们自己卖身为奴隶，把这个钱捐出来，好成为赎金，使他们的弟兄、使他们的姐妹可以被释放出来。弟兄姐妹，这种爱不是人间的爱，在人间的爱只是看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聪明，我很愿意为他付一些代价，这个人很有潜力，说不定他将来升上去以后会托我一把，所以你就对他有这样的一些爱心，这是人间的爱啊。这些世上的这些爱尚且让人受感动，更何况神家里面是不是真正有这样的爱？让我们仔细来思想。当时有一些人遭受到逼迫，遭受到软弱，他们就退后了。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到，我们要与他们一同的经历这个苦难，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在肉身之内啊。因为这些人说讲到说，在我自己也在肉身之内的意思也是，你自己曾经受过苦难，你自己也曾经受过监禁、坐过牢、也被打过。今天看见有人在难处中间的时候，你要有怜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难处会轮到我们。今天我们总是看见别人有了苦难的时候，没有怜悯的心，因为你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自己也是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跟支持。而这里的软弱还不仅仅指的外在的环境的难处，这里的软弱也指的我们个人心里面想要退后的这件事情。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人正是在难处里面要放弃他对神过去的这样执着的坚定的仰望。而我们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快跌倒，我现在好软弱了，我完全跌倒了啊。那我们就说，你为什么跌倒了啊？比你还不好的人多的是啊，这就没有怜悯啊。什么叫做 怜悯呢？怜悯就是说真正的了解到原来我们都是同样被软弱所困的人，神让一些的难处临到我们是因着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难处才能够让我们靠近主依靠主，因此让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个爱的这个神给我们的命令以外，我们有一个啊爱的考验啊，这个考验啊就是在啊这里讲的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我想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真正的受到感动。一个讲到婚姻，一个讲到钱财，钱财包括我们的事业，包括我们所引以为为傲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在人世间就是价值观念的衡量就在钱财。你说不是，那如果人家不付你钱，你工作吗？除了在神的家中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爱心啊，在世上的时候啊，你的工作他应当付你的钱啊，应当付你的报酬，这是应当的。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为什么是一个考验呢？啊，这个婚姻为什么是一个考验呢？因为婚姻是一个爱的最大的一个考验。有人认为啊，这个不结婚比结婚属灵，好不好？好啊，有些人说啊，这个结婚好像是啊，这个啊，从攻城一个城还没有结婚以前还想攻进去，一攻进去了以后还想逃出来啊啊！有些人就说，问他后悔没有？有些人说我早就后悔了啊，这个就结婚以后后悔了啊。因此有些人说，你看这个不结婚比结婚好，保罗也这样说。其实啊，他当时情形是说，现今世代艰难呐。啊，所以才如此啊！今天我们神让我们结婚的啊，是必在肉身受一些苦难啊。神让我们不结婚的，让我们专心的服侍主，都很好啊。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哪一份啊，这不是一个比较的问题，也不是结婚不结婚的问题啊，这真正的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考验啊。有很多人结了婚还能够爱主，也有人不结婚也不爱主的。啊，因此我们不要去认定啊，我们啊究竟是怎么样啊才最好？神给我们的那一份，他的时间都是最好的。你说我还没有到结婚的啊时候，我觉得还要再等。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等呢？因为他说我现在事业没有成就，我金钱没有得到啊，哦，我现在学位也没有练完。当然不是指的我们中间大部分啊，是我们的儿女就是这样的跟我们讲，所以他说没有关系，你也不要担心我的事啊，等到有一天的时候，我自然会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神不是这样的啊，来论定这个婚姻的事情，因为婚姻是一个考验，不是你有学位啊，你的婚姻就幸福啊，不是因为啊你有钱婚姻就幸福，也更啊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成熟了啊，你已经有名了，也这个人就会啊说啊我愿意嫁给你，一辈子爱你啊，都不会有任何的难处啊。昨天就参加一个婚礼，在这个婚礼上面，那个牧师讲得很好了啊，他讲了一个啊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情可以保证你们结婚以后，他说一定有难处的。啊，他说一定有难处，然后他还讲了，有两个和尚过来说平平稳稳的，一交流的时候，哦，就很多的这个暗潮汹涌就涌出来了哈，这个墨子也涌出来了。他说不过不要担心，以后慢慢又会好的啊，给我们很大安慰啊。这个的确是讲的非常的好啊，但是啊，这个我们中文讲这个结婚的时候，我都不敢跟他们讲，你们绝对会有难处。啊，因为啊，我讲完了以后下来就有人跟我说，牧师你今天是给人家祝福还是去把他们吓得半死了啊？其实不是啊，我们中西文化中间两个尺度啊，有些英文的讲的时候是可以的，中文的时候不能随便乱讲话的啊，所以因此你们不常听见，我就刚好用这个机会跟你们讲一下而已啊，这个婚姻啊。的确是两个人啊 必须要遵守这个神的誓言。这个誓言是在神在人面前所立的，这个誓言是在我们难处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誓言你是向谁起的，这个誓言你是靠谁的能力能够继续持守的，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会心里面非常的软弱软弱到一些地步。有一些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发生婚外情，为什么那么多人就要离婚，为什么那么多人轻看婚姻有些人说我们都不会为什么你不会呢因为可能你的试探引诱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很会夸口，其实神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要逃避的，就是逃避这个少年的私欲，就是逃避这个淫行的事情，这是要非常谨慎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圣经中间的教导这个丈夫要爱妻子有四件事情你必须在爱里面送给他做一个礼物第一件就是让他非常有安全感，让妻子很有安全感，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无条件的爱妻子绝对不会发生婚外情。有的妻子说，我这个先生我觉得很安全，他把他丢到街上去都没有人要的你又错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觉得丢出去，就我看有人丢出去，丢出去以后被人家捡走了以后他又很伤心，又要抢回来，要抢半天抢不回来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先生一定要给妻子安全感，绝对任何情形下面我们两个是在一起好。那第二个他说，好吧，在一起就在一起是一个同住的一个问题这个同住是什么呢不是貌合神离的同住乃是有亲密的完全的一种结合这个包括在心灵跟肉体上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去讲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的确是夫妇这个婚姻是神设立的，是神圣的。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夫妇中间的关系是这个是不好的，能够尽量不要是最好的这个是不对的但神告诉我们是一个联合，是一个同住。同住是什么？就是一直都在一起刚才说我永远给你安全，你放心我好了，这还不够，还说我永远跟你在一起。好，在一起以后还有第三个也很重要，第三个是什么夫妇要彼此欣赏彼此欣赏你不要专门看见他的难处，他的弱点你要看说这个是神何等伟大的一个创造这是亚当这是圣经上面说的，这是何等伟大而且让我看见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喜乐的事情。你亚当一看见夏娃之后就马上说这是女人他马上那个给他取的名字就是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非常的高兴。在这以前亚当没有高兴过他叫那些动物来给他们取的名字都没有跟他能够匹配的只等到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当然这里讲的是基督跟教会基督在这个世间他所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预备我们做那个心腹他看见我们就是那么喜乐。第四件事情就是有了安全感，又跟他同住，又欣赏他以外，还有什么需要的？都不需要了，可能是不需要还有一个需要就是追求大家想追求，那还要追求什么是一同在一起追求圣灵，追求灵性，追求生命的成长追求在一起的侍奉，一起的祷告，一起的生命中间我们一起的梦想叫人生的确是要有目标的，这个目标不能是两个夫妇中间是一体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至于丈夫希望妻子给他什么呢下个礼拜我们才讲好吧因为是父亲节四件事情丈夫回去要给妻子了，安全感一非常安全然后生命中间联合跟他紧紧的连在一起同住的非常欣赏又跟他一起来追求，当然你也这样继续追求他他就心里面很非常的喜乐 大卫耶利米他这一位牧师他讲道都没有人睡觉了，我刚才怕你们有些人太闷了，所以我就讲一个他讲的故事，因为他讲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问题的话也我还可以找到一个退路他讲的很好，他就说有一个夫妇他们在金婚纪念不容易金婚了他的儿孙就都齐聚一堂，因为他们儿孙满堂，而且大大的祝福，生活都非常的忧郁也退休了可以安享他们的晚年，这是都非常的好。结果他们这些儿孙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说要送你们一个金婚纪念的礼物。你知道他送了一个什么礼物给他们两个有人听过所以你们都没反应，送一个礼物50岁他什么都有grandpa grandma 了送他什么礼物了他们送他一个让他们去看婚姻辅导的一个免费的这个一个小时的session他们两个就说好，我们一辈子都从来没有去过，我们应该去看一看了所以他们两个就约好了要出门了。还没出门以前，他们就开始说今天要开哪一个车，先生跟太太意见就不同了。他们50年来他们出来的时候常常如此，他们两个人要出来谁开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了哪一个人要走最近的路，又是一个大的问题到那边谁去先讲话哪些可以讲，哪些不能讲他们两个人开始然后一直争论争论不休，结果到了这个辅导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还在争吵这个辅导员是一个学校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看他们两个人一直在那边不讲话这个他一句都不能讲，插不进去，他们一直在两个人争到最后的时候，他起来就说我觉得有一个药方要给你们这个药方可以解决你们婚姻上面所有的问题他就走到那个太太的面前他就把他grandma 一样抱着他，然后亲一下然后转过来跟那个grandpa 这那个老先生就说，他说一个礼拜3次就解决你的问题那个老先生就说那你的时间是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对不对我们现在约时间约时间，他以为他说你就3次就把他带过来让那个辅导员去亲一下你知道这个我们婚姻中间的确这么相爱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真正重要的事情都没有掌握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弟兄姐妹的相爱也是一样，我们看见有一些人走错了路，我们也不讲，也不敢讲，讲了以后怕有后遗症这个也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方式，就是彼此的完全的接纳。好，我们最后看一个爱的能力，这个能力怎么彰显出来呢这边他就讲到，就是说这个金钱的事情，金钱的事情，他说你们不要贪爱钱财这些我们大家都明白贪钱，那钱有什么不好呢？其实钱是中性的钱没有什么不好的没有钱不能办事的有很多人说这个钱财会不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情，会但是是因为贪财的缘故，不是钱财的缘故贪财是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恶都是从这个贪财来的，我们对这个钱财一定要很注意。可是有很多人说先给我钱以后我才不贪，你没有给我钱的时候我就贪，所以缺乏钱是万恶之源所以这个圣经上也有办法来解决你的问题。他告诉我们在箴言书上至少几处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在箴言书21章第5节里面讲了，他说你勤劳的筹划的必致丰裕一定会有钱的这个第二个箴言书28章28到25节讲的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这两个了已经很好了第三个他又告诉我们说箴言书28章27节说周济贫穷的不知缺乏，所以你要有余很简单，圣经上面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你就丰富的给出去。好，这个这是钱财。可是贪财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真的是都落在愁苦里面。 啊，有一些人立志做财主的，在希伯来书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不要立志做这件事情，因为是有警戒的。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里面讲说啊，你们务要谨慎啊，自守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什么生命丰富就是钱很多啊，你立志做财主有什么困难呢啊？路加福音里面讲了至少五个财主啊，这五个财主里面有四个都是不好的结局啊，我们要小心。第一个就是无知的财主，第十二章你去看哦，他说我要建更大的一个谷仓啊，结果神跟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啊，结果在世上富足，在神面前不富足啊，真是很可惜的啊。第二个财主，一般的人没注意到，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有一个财主，他很多钱，结果他有一个管家，他用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就骗他的钱，就不义的管家，你们都知道，但是这个财主你们就忽略掉啊。因此我们有很多的钱财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处理不当都被骗走了啊，这个时候心里面也很难过啊。第三个啊，就是好宴乐的财主啊，这个好宴乐的财主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所讲的拉撒路跟妇人啊。这个人我们说他没有什么错误啊，为什么他死的时候在阴间里面受苦呢啊？是因为钱财让他没有怜悯的心啊，这个是很注意的啊。第四个财主也在路加福音啊第十九章里面啊，十八章啊里面有一个忧愁的财主，这个是有钱的财主，年轻的财主，他到主的面前啊说，哦主啊，我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就告诉他，你要进啊，这个是诫命你的守过，他说我全守过了。然后他耶稣看见他很爱他，他说还有一件你还要做的，就是啊，把你所有的变卖了以后，然后呢还要来跟随我。这个人听不下去，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我们今天好多人听的时候也忧忧愁愁，说主你要我全部变卖的话，我明天也不来教会了啊。你不要担心，神没有找那么多人要全部变卖，因为这个年轻人所有的啊，他所有他能够抓住的，他所有认为最重要的啊，这个钱财变成他的神，所以如此。你如果认为钱财不是那么重要，你把神放在第一位，神会让你做一个非常富足的经理来经营他的产业啊，不要害怕啊。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啊，这个也有啊，第五个啊财主啊，这个财主呢啊，是一个悔改的财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就是啊，撒该啊，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悔改，感谢神。这个财主前面所有的一切都对人没有益处，最后一个也是因着他悔改，但这个悔改并不是只是金钱上的，这是包括我们这一个人，所有我们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机会。这些全部都是神给我们，这是神让我们知道这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如果把它看成属于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你就是财主，我就是财主，我们这样的财主啊，将来是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耶稣说，马可福音八章啊，他说三十六、三十七节，大家很熟悉的，人若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自己来问一下，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机会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步？神给我们的财富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能不能够为神所用？最后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他讲到，主也给了一个安慰的话，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两段经文，一段是在约书亚书第一章里面第五节那边开始讲，他告诉约书亚不要害怕，你要去得的产业，你要打的这个征战，我必与你同在，我绝对不会撇下你，我也不会离开你。第二处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18篇啊第六节，那边讲到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能拿我怎么办？这里所讲的我耶和华是帮助我的，其实翻译的时候他是讲耶和华就是帮助， 耶和华他的属性就是帮助，这是我们一个属主的人，说我们有主，我们就可以放胆，我们可以有依靠。这是神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一些警戒啊。第一个，我们再回顾一下，神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接受神爱的命令，对人有怜悯啊，让我们有行动啊，让我们去做一些的事情啊，是啊跟啊其他那些受苦难的人能够合一。第二个，我们需要经过的爱的这个考验啊，最重要的最大的考验就是你跟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啊，你是不是能够用你自己从神那里来的温柔来对待啊。我们不用多说，我们今天回去了以后可能家里面又有一些难处，所以你在外面的时候都很温柔体贴忍耐，对所有的事情都非常尽力，回家以后就完全变一个人啊。这样我们需要谨慎啊。有的人说啊，你回家你所有的忍耐都用光了啊，因此啊大吼大叫啊，有一些是这样啊，你姐妹们有时叫起来会更加的啊这个震撼啊啊，弟兄也会啊，那我们通通都需要啊到神面前来悔改啊。第三个啊，就是最后啊，神的这个爱的这个能力要彰显出来，可以胜过啊我们自己的私欲，不会把钱财看得那么重啊，我们会把我们这个人所有的这一切啊成为一个爱的礼物啊献给神，以后神用我们来祝福别人啊。愿神帮助啊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都亏欠，主，我们需要你宝血的遮盖，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啊，能够按照主你自己的旨意，在地上好像明光照耀在这黑暗悖谬的时代。主，让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就像你怎么爱我们，让我们也彼此的相爱。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是主你所不爱的，因为你已经舍身流血，你已经住在他们的心中，你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所有一切的祝福。主，你要我们也如此做。主，我们的亏欠主你赦免。主，求你让我们彼此以爱来相待，以恩慈来相待，以怜悯来相待，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得主你自己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